个历史好久好久了。那什么时候是谁把波斯帝国的势力把它带到地中海呢？是古列将军塞瑞，你读你的历史你就清楚了。那当然希腊跟罗马本来就是从海里上来，因为在地中海旁边，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，就神的话是很准确的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尼布加利撒是头，他是金头，所以那个四只那个什么那个四个部分就等于四只兽，清楚吗？那都代表什么呢？都代表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、希腊帝国，还有呢罗马帝国。一个是外面里子，一个是面子，一个是里子，两方面，一个铜板的两面，如此而已。那我已经讲过了，狮子当然指着他会说大话说的，还有熊呢是压倒式的，他都是人海战术。那么豹呢是跑得很快很快，所以你看这个亚历山大只用32000兵啊，就把那个波斯帝国的百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，所以看得很这只豹的特点，然后最后是不知名的胜，那么特别是践踏。那么大家在纪录片里面就看到这个罗马人、罗马军队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的残暴。那这个，因为他把每个人都当着罪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他踩在脚底下。虽然罗马帝国是讲法律的，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很多事，就你就知道这个人性就这样子的。你知道吗？人，你为了治安，你要把权力给警察。所以，在一个治安很不安定的社会里面，大家当然希望警察越多越好。但另一面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有另外有一种的矛盾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你讲道理是讲不通的。人性，人如果的心没有改变，是没有办法的。那同样的，你这个世界你不能改变它。神爱世人，神没有爱这个世界，神对这个世界已经绝望了，但是我们还对他有希望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所以但以理他有没有幻想？没有幻想，他知道说以色列是从狮子的口里转到熊的口里，转到豹的口里，最后讲到不知名的蛇的口里。好了，那现在如果比较第一个这个什么第一组的，而第二章的预言跟第七章的预言那不同又多在哪里呢？就坐在第五个国，这里有点不同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块石头啊，第二章要砸在象的脚上，那意思就到世界的末日。所以那指的主耶稣第二最后世界末日要来到的时候，他就那块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，结果就叫整个像就碎掉，因为砸得稀烂。所以那这个国就是主耶稣将来回来的时候要建立的千禧年国，那没有疑问的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第七章就不一样。第七章呢，你看讲的人子的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人子的国是什么时候，是不是到了最后脚踩在那里的？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里给我们看见，看啊，他驾云来了，来到哪？来到神的宝座那里，就得这个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新约就很清楚，当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他就从主那里得这个国，就得国回来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而且主就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人子的国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来了，所以很清楚讲到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。所以第二章呢是给你看见最后面一段，那么第七章呢是给你看见在历史上主耶稣已经来了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还有这个第七章啊，有破天荒的在这里讲到这四只兽呢也代表四个王，什么意思？就代表那个四个帝国的人物。那么最奇妙的就是什么？第五个王就人子了，就主耶稣，要等到这个四个王同时出现以后他就来了。而且这几个王呢 代表人物圣经都提到名字，第一个尼布加尼撒当然提到，第二古列将军当然提到，第三亚历山大最大的也提到，那最后一个呢，我们好吧看一下路加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二章当那些日子，第一节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杀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那雅古斯都圣经里面第四个名字是代表第四巨兽，代表罗马帝国，因为是他把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多年的和平时期，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大家建筑的这个建筑整个的罗马是在他的手下，所以他代表整个的罗马帝国。那完了下面怎么说呢，完了下面第就是下面接着就是第24节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太区到大卫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善策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。下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第五个王人子这个国什么时候出现呢？是四个名字，四个兽都过来都起来以后，然后才出现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第七章呢，还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呢？它一面是讲到2000年就已经来了，但另一方面呢，有一天敌基督要来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第二章里面只讲四个指头，这个知道的，所以你就知道将来一定有四个国。但是呢，等到第七章告诉我们，那个第四只兽有四个角，或者角代表能力，代表国家。你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根本罗马帝国没有这个十个国家，没有这个十个角，没有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一定指的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。所以后来等到这个什么约翰看到那个异象，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那个十个角的兽的确从海中上来。所以你只有从主耶稣的话才能够明白，后来约翰能够写启示录第13章，就是根据主的启示，也根据圣灵的感动，所以你看前后是完完全全可以说是呼应的，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那个时候呢，敌基督要起来。那么所以讲到敌基督呢，特别是在第二个怎么讲，在第七章里面，那么特别就描写了那第四只兽，就描写了那个敌基督怎么样出来。因为讲到这个十个里面有三个比较强的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将来在欧盟，大概在欧盟里面有十个比较强的国家，欧盟像不止十个了，比较强，因为或者代表强的国，有的太弱了，像希腊根本就很弱很弱，你明白吗？很强很强的大概有十个国家在欧洲，那如果根据圣经的预言的话，那么然后呢有三个比较最强大的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么可能是英国，可能法国，德国，这三个应该是可能的。那么然后敌基督来了，就把他们其中就把他们打败了，懂吗？然后就另外就起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很可能敌基督呢就从这个局面里面就出来了。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细节的我们不去说他，那么我们叫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将来呢有一个角，一个小角要出来，要胜过这些角，那么最后呢就统一了天下。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讲的第几度。所以到第八章就讲到一个小角，到第十一章也讲到，那这个多半是在叙利亚那，就是他特别讲到他也出现在叙利亚那一带等等等等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整个但以理书的预言，讲到整个人类历史流程，一定讲到在第二章讲的金银铜铁，然后最后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你看那块石头就砸在那个脚上，那么就把它砸得粉碎，那么这个清楚了，这一点我们清楚了。但是相对的呢，我们知道说如果读第七章的话，这个基督老早已经来了， 两千年就来，两千年以前就来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在敌基督来以前，他已经从宝座降到空中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接走了，这是被提的时候。所以基督的来是比在敌基督来要早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要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，我们乃是等候被提。所以对于这些 ISIS， 对这些伊斯兰，这些整个乱的局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等候有人来清这个局面，我们不是等候有人出去打仗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对基督徒来讲，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他要来接我们，他怎样去要怎样回来，到那个时候要把我们接回去，明白吗？然后在带着众圣徒就来到地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这个耶路撒冷要分成两半，然后他就追赶敌基督，那么这是以后的故事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在但以理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就这样，第二章跟第四章所给我们看。那么还有呢，很清楚的，那第四只兽呢，到现在历史上没有看见十个角，所以一定是复兴的罗马帝国说的。所以果然你得到印证，从主的话还有从约翰的启示录十二十三章，你就知道了，果然第四只兽从海里上来。那上来的时候，如果根据两条腿的意象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光是今天西欧这个欧盟的部分要起来，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，那么还有呢，不要忘记，将来俄罗斯会越来越壮大，还有呢，就是奥斯曼帝国也要回头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安，因为完全是按着圣经里的预言一样一样的往前发展的。那么这是如果根据但以理书，如果根据启示录，那更清楚了，明白吗？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一下这个狮子的部分特别之多，过去的还萨达胡塞，现在的 ISIS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你注意到那个熊的话，那么指过去的波斯，就是今天的伊朗。那么还有豹，就指的今天整个世界整个的状态，还是民主的状态，科学先进的状态，而且越来越发达的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，虽然如此，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尤其从1969年开始，1969年大家还记不记得是柏林围墙瓦解的那一年，所以冷战就结束了。但是从1969年就那一年，这个 WWW 就诞生了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网络网站，全世界呢好像就变成个小村子一样。那么很明显的，慢慢这个世界就往统一那个方向走，因为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些东西，所以不要忘记他来会用科学，用民主，用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所以你做梦也不会想到是他做的，但是起头你根本不会想到他做的。老早大家都知道是宾拉登做的啊，没有一个人承认，一直等到后来宾拉登自己承认了，那就大家没有话说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等到有三分之一的人倒下的时候，的确有人用了大量杀伤的武器。我们明明知道是敌基督做的，但是敌基督给你的感觉他不会做这个事，你最后才会猜到他。所以这就是他一定是个 Superman， 一是一个超人，政治上的超人，各方面的超人，但是他是个沉沦之子，是个大罪人。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世界是颠倒的世界，今天你所看见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。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们，要教他们知道认识这个世界，而且对这个世界不要有太多的期望。所以我们要真的帮助大家知道说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。所以你看弟兄姊妹，第七章跟第九章第六章第二章